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以及副国安顾问博明访问英、法、德、意大利等国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亦都出访英国和丹麦。星期二，蓬佩奥在伦敦的一个记者会上面说，他和英方的讨论当然是以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挑战以及源自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开场。他还表示中国共产党利用新冠疫情掠取自己利益的做法非常可耻，与其帮助世界，习总书记就令到全世界看到了共产党的真面目。他们谈到了关于看到香港自由如何被压迫，他们看到中国共产党霸凌他的邻国在南中国海军事设施，以及他挑起和印度的致命冲突。蓬佩奥说他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能够理解到这个威胁的联盟，以便集体说服中国共产党从事这种行为并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前英国驻台代表麦瑞里说，如果要有一个对中国更为协调的跨大西洋的立场，目前正是70年来美欧合作的最佳时机。欧洲对中国的态度，他会说可能是自1989年天安门或者更早以来最低潮的时候，这种态度改变的原因是大家都熟悉的，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体认到远远不如西方原先理想之中的经过40多年之后中国会逐渐汇聚在一起。如今大家已经意识到至少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威胁。正如他所说，欧盟目前已经将中国标志为一个系统性的对手。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近日针对跨大西洋应对台海两岸关系做法的网络讨论之中，麦瑞里说，原来欧洲尽量避免在美中之间选边，但在美国现任政府下，欧洲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如果被迫要选择，欧洲会选边一边是毫无悬念的，因为跨大西洋关系是欧洲安全的重要基础，美欧有人权、尊严、法治等共同价值，他们和中国并没有这些共享价值。不过麦瑞里坦白指出，虽然美欧在协调对中国立场的过程之中会有很多合作的机会，但是那些机会对台湾基本上都是负面的。虽然台湾希望能够和欧洲改善关系，不过还是必须克服一些挑战。他说，首先美欧对中国更强硬并不代表欧洲有理由去支持不在他雷达屏幕上面的台湾，譬如欧盟最近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开放安全旅游名单之中就没有包括台湾，虽然台湾在疫情之中表现优异，亦都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其次，麦瑞里说，欧洲是否能够在对台湾的立场上面更进一步，最重要的推力必须是来自美国，因为以北约为例，美国是跨大西洋地缘战略的主要领导者，因此好像蓬佩奥之前同欧洲举行的对话应该越多越好，双方才能够在安全议题上面有更多的协调。至于英国和台湾的关系，麦瑞里说，英国一直在香港因素的考量之下对台湾相对保守，如今由于港版国安法的问题，英国只是会在和台湾交往的时候更加谨慎，避免为英中关系增添刺激。虽然有这些挑战，麦瑞里认为还是有一些正面的迹象显示跨大西洋在地区安全的合作可以对中国发出信号，例如过去几年来法国和英国军舰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如果他能够有在那些自由航行上面更正式的做法，虽然他还是很有限，但仍然可以发出一个清楚的信号。他提到，一般预料英国政府将今年较后时宣布增加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如果能够增加和美国、法国以及其他的国家，譬如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对这种军事部署的协调，并且有更多的联合的演习和训练，那些将有助于欧洲对地区的长期承诺，对地区安全的影响也更加大。对于美国之音问到，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已经引发各方对台海情势可能升级的担忧，欧洲如何和美国在缓解地区紧张上有更多的协调，麦瑞里答复说， 目前的问题是欧洲在地区的作为是缓解或者增加紧张，因为自从韩战之后欧洲就没有涉入东亚地区的安全活动，当然在香港移交之后更是如此。虽然英国和法国增加在地区的自由航行，但那些都是有限度的。唯一能够缓解紧张的办法就是中国自己能够退让，所以欧洲要发出的信息就是退让，而不是跑到那里拿着一把枪去威胁中国。至于中国是否听从那个信息呢，只有时间才知道，因为它并没有短期的答案。不过至今为止，他们从习近平看到的是他显然不准备降低紧张，他似乎认为还可以再向前走。在布鲁塞尔研究机构俄罗斯欧洲和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方涵雅说，中国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加大对欧洲的投资，影响力亦都与日俱增，各国都在争取中国的经济的投资，因此欧洲没办法团结应对中国的挑战才是问题的所在。譬如挪威在颁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原本和其他欧洲国家应该支持挪威支持对中国人权的做法，但是苏格兰就拿走了原本挪威对中国出口的鲑鱼的贸易，所以欧洲在对中国立场上面没办法团结，亦都给了中国分化欧洲的机会。除了经济的诱因之外，另外还有恐惧的因素，或者令到很多国家没办法对中国强硬，因为他们害怕受到中国的报复。方涵雅又说，最近中欧峰会在声明之中将移除一句提到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的描述，就是欧盟议会代表团自我审查的结果。他再提到一个最新的例子，就是7月13日欧盟关于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应该采取何种反制的措施的讨论，就是因为受到两个中国在欧洲最亲密贸易伙伴，就是希腊和匈牙利的抵制而冲淡。如果他们能够发出同一个声音，你能够想象一下呢？如果你能够令到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都发出同一个声音，中国就必须接受那个立场。不过相反的，中国就将他们分而治之，中国令到每一个成员国都对中国的投资或者商业项目选项话选我啦。方涵雅认为，欧洲国家必须更加团结才不会被中国各个击破，但是目前大家普遍都需要中国的经济投资，尤其是疫情过后各国都担心经济复原的问题，因此有很多德国企业已经赶着去到中国去谈生意，他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办法可以绕过这个问题。同时新冠疫情之后，台湾在欧洲的能见度增加是否亦都会影响今后欧洲对台湾的态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发展。台湾远景基金会执行长赖宜中说，台湾的确在欧洲和其他欧洲国家比以往更加受到欢迎，不过这种现象是否转换成为外交行动还有待观察。譬如欧洲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对台湾捐给口罩被欧盟表达了公开的感谢，这是过去未曾见过的承认。但德国政府发言人在对台湾捐赠口罩给德国这件事表示感谢的时候，就连台湾两个字都讲不出口。赖宜中说，事实上有些欧洲国家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待遇比美国还好，在访台官员的级别上反而有一些副部长甚至是部长级官员的公开访台，相对来讲美国只要是有助理部长以上官员访台就已经算是了不得的大事。因此他认为欧洲国家可以更加灵活运用他的一中政策来到发展和台湾的关系。当他们谈到所谓的一中政策，就是当然不同欧盟成员国有他们各自不同的定义，不过实际上它涉及如何适度地界定这个一中的政策，但是界定它的权力事实上归属于每一个欧盟成员国本身，如何运用并且理解到你有这个筹码，他认为这些对他们欧洲朋友实际去感受真的很重要。在同美国共同应对中国在地区安全的挑战上面，英国政府没多久之前曾经表示有意将新建造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部署在远东地区，如果计划能够实现， 这艘航母将会参加日本和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不过这个计划引来中国的严重警告。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说，如果英方派遣航母去到亚洲，那些将会是危险的一步。他劝告英国不要跟随美国挑战中国的主权。同时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三亦都在一个记者会上面指出，在中国正是积极扩大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威权国际秩序之际，台湾处于捍卫民主自由前线。台湾希望能够同理念相近国家合作，以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呼吁国际社会对北京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他们反对北京在香港推动国安法的强硬手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面针对蓬佩奥赞扬英国对华采取强硬立场，称美英正是采取更加协调的行动以团结一致应对中国带来的威胁的提问答复的时候说，美方在国际关系之中拉帮结伙挑动意识形态的对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和合作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也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注定不会得逞。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